今日喺度身订做里面我哋又会介绍一啲唔同嘅音乐啦吓。咁平时可能一啲嘅流行作品大家都会经常听到嘅。咁但系古典音乐嘅歌曲咧，其实我知道咧喺收音机旁边亦都有好多嘅朋友系喜欢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一个嘅本地嘅弦乐团体，佢哋叫做 Borealis String Quartet。咁中文名咧就叫做北极光四重奏嘅。咁即系话咧，换言之有四种嘅乐器啦，同埋四位嘅成员嘅。咁今日咧请嚟其中一位，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彭波，英文名咧叫做阿波。咁啊同阿波倾下偈先，阿波你好。
你好，你好。
那我刚才就是讲哦，你们有四个人对不对啊？你们的乐器分别是什么？
是两个小提琴，然后一个中提琴和一个大提琴。
OK， 咁你负责嘅咧？
我是大提琴。
大提琴一般嚟讲咧，我哋嘅印象咧，大提琴咧就比较系音色比较低一啲啦，系咪？同埋咧好稳重嘅，亦都好靓嘅，拉起上嚟嘅时候。咁你最初接触呢一种音乐嘅时候，会唔会又系因为咁样俾佢吸引咗咧？
我想我今天拉大提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好像没有选择，就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大提琴家，她是我的启蒙老师，然后好像我从小就是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大提琴是所有弦乐器里面，包括所有乐器里面可能最近乎人声的声音，就是人的 voice 的声音，因为它的 range， 它的就是音域基本上是所有弦乐器里面最多的，它还可以有四个半八度，所以说它低的可以跟到，而且这些声音都是基本上在耳朵可以听到的范围之内，不像有些声音好像你耳朵没有办法听到。那大提琴是它的音域，所以说作曲家当写给大提琴的曲子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英文有一句话就说 If the violin get brilliance the cello get a soul。所以说大提琴是一个非常有灵魂的代表的声音，而且有一个长久性在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都挺特别的地方，即是要听的时候慢慢去感受一下那样东西才行。那波拿你妈咪是你的启蒙老师，是不是？那就是说你很小开始拉这个大提琴的。
我六岁就开始。
六岁开始，哇，那一路就是延续到现在。
对。
那我知道呢，波在温哥华这里除了经常拉小提琴之外，都经常做很多的表演的。那一会你会慢慢讲一下你的表演，是不是？那但是可不可以讲一下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呢？我知道都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已经组成了很久了。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会想着考虑做一个四重奏的团体呢？
我想一开始就是有很多就是从加拿大出国留学去美国去欧洲，然后他们那些音乐家回来以后，回温哥华以后，就发现温哥华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好像需要一个四重奏。这四重奏就是说不只是大家是好像觉得喜欢拉四重奏，而且就是有一个好像希望能够找到这个 city 的 identity。就是因为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有名的四重奏都用它的 city 去命名，比如像 Tokyo String Quartet， 还有 Shanghai String Quartet， 那有些是用他们的学校 Julia String Quartet。 那我是觉得 Borealis 存在的意义就是说怎么样用这一个非常高雅艺术的组合来够代表温哥华本地的一个文化。
咁但系点解唔用呢个 Vancouver String Quartet 咧？
因为 Vancouver String Quartet 好像之前有人已经有用过了，北极光好像更有意义一点。
OK， 即系同埋个范围更加大添啦，系咪吓？个音乐就好似个北极光一样，可以好靓啊，好有诗意嗰种感觉。OK，
好像有一个 commercial 说我们改变了音速和视觉的那个。极端这样子，对对，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到并不只是一个color 而是一个速度。
没错。这个呢代表着本地，也都代表着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的一个四重奏。
对。
但是你们四位成员是怎样走在一起的呢？是怎样认识的呢？
一开始其实我加入这个四重奏是三年之前而已。他们2000年就是两个，一个加拿大小提琴家叫 Yo Yanni， 他是一开始他回到他之前在美国读书，他 回到温哥华是他的家，然后他就跟他的老师说我想组一个四重奏。然后 Andrew Dawes 是当时 UBC 的 professor， 他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brilliant violinist Patricia Shee。他们全家都是 amazing musicians，从小就是非常非常 talented。然后那时候 Patricia 就是和女友就开始想寻找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小中提琴和大提琴。那他们一开始呢，大提琴有一个从叫 Joe Stobie， 现在是那个 Director of the Langley Community Music School 的那个 Director Cellist， 然后他也愿意，然后呢就是缺一个 Viola， 然后呢 Patricia 就从 Boston 找到他以前一个伙伴，那这个以后就是他的 Husband。 就对，叫 Nikita Pogrebnoy、uh-huh. yeah, it's a hard name from Russian.
OK， 咁呢个咧就系你哋四个走埋一齐，即系喺呢个 quartet 里边一齐工作嘅一个因由啦。
对。
OK， 嗱，咁你话你加入咗呢一个四重奏，大约系三年时间啦。咁但系呢个四重奏最初成立到而家咧，已经14年噶啦喎，系嘛？咁其实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我知道。
对 ，Borealis， 我是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神奇的，就是跟观众可以就是直接感受到他们的 passion 和他们的 contrast 和他们的台风。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他们就是是 Borealis 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之前我们在就是在我加入之前 Borealis 已经 established 很多 concert 在 American 然后还有在中国在台湾包括在欧洲。那在我 加入之后以后呢，我们扩展就是在亚洲的 concert， 像我们去年和前年在中国差不多巡回了9个城市。
哦，
去年然后包括在台湾也巡回了3个城市。那我们暑假呢，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叫在意大利，我们有一个那个音乐节叫 Casa Maggiore Music Festival。然后我们已经3年在那边就是做那个 quartet in residence during the summer。然后之间呢，我们会在美国还有加拿大东部都 tour， 所以基本上在家里的时间很少，
即系经常咧都喺唔同嘅地方度做表演啊咁样。咁但系嗱，虽然话你哋周围巡回啦，咁啊经常可能要搭飞机去到唔同嘅地方度表演啦。咁但系喺温哥华呢度咧，我知道你哋都经常做一啲好有意义嘅演出噶喎，系嘛？
对，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就是跟温哥华本地的一个叫 Health Arts Society。这个是 David Lemon， 他以前是 owner of the Magic Flute 的那个唱片公司，他后来因为唱片基本上就是行销不是很好，他就把卖了以后，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钱作为一个基金，然后专门在温哥华的地方 hire professional musicians to go to the senior home 和 hospital， 让那些老人或者病人病患者能够听到最好的 quality 的古典音乐。
哦，这个相当之好，因为如果譬如说一些老人家或者可能一些住院的病人，他们未必方便或者未必能够去到亲身去看演唱会看音乐会，是不是去到表演更加好？
对
那你们有这么多的演出，每一次选择的曲目是不是都特别安排的？
曲目
就是你们的曲。
哦，曲子就是首先我们因为作为一个专业四重奏，基本上你在联系演出的时候，对方就是音乐厅或者 management 都会告诉你他们喜欢什么曲子。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 list， 大概有差不多200多个曲子可以给那个就是给需要的那个 event 或者需要的 performance 去给他 supply， 就是这样子。
OK， 咁你就咪经常要练习咯？
对，基本上每天都要练琴。
咁嗱，每日练习嘅时间长唔长啊？
差不多都是4个小时左右，至少。至少有时候演出的时候录音的时候会更多。
咁呢个系咪你哋四位嘅正职嚟噶 ？Full time 嚟噶？
对，这是我们的就是主要的工作。
啊哈 ，OK。咁啊 ，Bona 除咗话即系拉你嘅大提琴啦，同埋做表演啦、练习啦之外咧，你平时唔需要做呢啲嘢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嘅活动中意做嘅咧？
我本身还是喜欢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了、uh-huh. 当然是就是比如想去会去听音乐会，然后会去参加有些表演的，就是那种芭蕾啊，或者去看 opera 看，然后还有就是去看也会去看电影的，但是我很喜欢 travel、
uh-huh. 所以呢可以在台上做一个表演者，也都可以在台下做一个观众，是不是？即是两方面都会。那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呢？你当你身处在这个古典音乐其中，其实也都有很多朋友说古典音乐是一部分好中意嘅人咧就好中意嘅吓，咁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好少接触古典乐嘅，咁喺你嘅感觉当中系咪咁样嘅咧？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中国巡演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的四重奏作为一种所谓的叫高雅艺术。那我是觉得所谓高雅艺术，就是说首先你自己需要一定的教育 education to appreciate what you're doing。那相对来说，观众也是要有一定的 appreciation about the music education about the classical music。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因为你今天去听这场音乐会，你并不是只是去看几个人在台上做动作而已。那而且你是领会到作曲家在当时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的灵魂是什么。那今天当然是你也是可以 get a lot of pleasure， 但是我是觉得更主要的时候，你假如像我们在拉一个曲子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诠释今天我们拉贝多芬，想贝多芬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 怎么样把他的 emotion 把他的 idea 传达给观众，用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用我们所认为的最好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在古典音乐现在发展的程度上，就是说观众和听众，就是表演者，台上的表演者和观众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communication。
嗯，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趋势，因为这个社会发展到就是一个 internet 的世界，就是说大家你今天在纽约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在上海 next second 就会知道，
是是，现在资讯很快，
对对对，信息很快，所以说基本上你在台上，就是观众今天来听音乐会并不只是想来听个音乐会，他想跟你在一起，
嗯，
with you with you in that moment, forget the rest of his life.
是是，
and just go to inside of yourself to appreciate what you're doing.
是，同埋因为听音乐嘅时候可以咩烦恼都忘记嘛，系咪？
对对对。
咁但系当观众嚟睇一个四重奏嘅演出嘅时候咧，你觉得佢哋应该系用一个咩嘅方式或者咩嘅角度去欣赏咧？
我觉得四重奏特别的时候，就是在古典音乐的 area， 就是今天贝多芬在写一个交响乐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体会到他的宏伟，比他可以就是就像今天想到欢乐颂那些主题的话，会体会到好像贝多芬是个伟大的。但是当他写在四重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每一个作曲家在写弦乐四重奏的时候，他们是 pour their heart， 你会看到作曲家最内心的深处。
嗯，
像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贝多芬写他第一个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他好像是在梦想那个 Romeo and Juliet 的那个场景。然后当我们后来看到他的手稿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的水印。
嗯，
那最后很多那种就是研究的人就说，好像是眼泪。
哦，
所以这些东西，你想一个作曲家在写曲的时候会真的流下眼泪。
是是，他自己都感动。
对，就是说你可以体会到四重奏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群很大的一个群体，而是一个非常 intimate， 就是非常让你能够体会到作曲家，体会到 performer， 体会到人类心灵深处最深的感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啊，这个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有关于这个弦乐的四重奏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来欣赏的观众朋友，有时候你知道四重奏的乐曲都可以很多了，是不是？
对，
来欣赏的朋友未必说每一首都熟悉的嘛，是不是？那他们如果譬如说遇上一些不熟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怎样去看个表演呢？
我是觉得大家假如来听 Borealis 四重奏的话，你一定会感受到跟其他 performance 不同的地方。
真的？
对，你们一定要来，因为一个所谓我可以保证，就是说你会 get a kind of exciting you never get in other string quartet。
嗯哼，那今天这个北极光四重奏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14号晚就在这个 Ophium Annex 那里就会有一个演出，是不是？今次的主题都很特别，我知道叫做 Centuries A Sonic Journey， 是不是？中文叫做世纪之音。
对。
好了，那是不是会听很多个乐曲的呢？
对，我们基本上这个 idea 是从我们演出的那一天是11月14号、然后我们从14这个 number 开始引发出就是想法，就是想象在100年前古典音乐是怎么样的样子，或者在200年前，或者甚至在300年前、我们想给观众呈现的是一种就是不只是在作曲上面的不一样，而是在声音上面的有声音和 style 上面不一样。像我们开始的是用巴哈一个小提琴的奏鸣曲改编的弦乐四重奏，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巴洛克时期的那种 style， 那是跟后面的晚期的那些 romantic 或者和 contemporary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就是我们是想到巴哈在那时候是怎么能够用他的那种去 humanity 的 idea to go to his music， get deep from the baroque spirit。
是，没错。
然后第二个曲子是从舒伯特是在1814年，也是跟14有关系。他在那个曲子里面，那个曲子特别的地方就是连他因为舒伯特一生生命非常短暂，在他一生时候那个曲子他根本没有听到过，是他死后他的哥哥发现了他的手稿，所以那个其实是有点未完成的交响乐的那种影射在里面。所以那个曲子是代表1814罗曼蒂克时期四重奏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在1914年 Stravinsky他又写了一个四重奏，那个四重奏是从两个钢琴双重奏开始改编的，那个声音就完全跟之前都不一样，而且体现到近代艺术。然后因为那时候的人经历了多少的工业革命和 war， 所以你都在音乐中能够体会到，从那个声音本身就可以体会到不同的东西。那2014我们非常的幸运有那个温哥华交响乐团的指挥 Bramo Tovey， 他 commission us a piece，他靠的好像Shall We Dance？ 好像是这样的名字，现在还在进程中。因为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过程，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奏家，怎么样能够 跟现实的一个作曲家 work together、
嗯、
这一个曲子，所以代表了一个2014，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因为以前作曲家可能就是跟 performer 的关系没有那么紧，现在我们是等于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作曲家就在我们旁边，他听到马上就可以听到我们拉的曲子、
哦、
所以说这个 process 是一个很特别的。
是啊，同埋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因为演出当晚就是14号啦。
对，
其实你们、Borealis String Quartet 组成了14年啦。
对对对
咁然之后就再找返即係一啲、譬如话1714 1814 1914 2014一啲特别嘅古典音乐可以带俾大家、嗯，相当之有意思，同埋个主题都好特别添，系咪？吓，咁呢一个嘅演出亦都相当之精彩啦，将会我都会好期待想睇吓。咁啊，你哋自己而家嗰个嘅练习就进行当中啦，系咪？咁啊，14号晚嘅演出可唔可以再讲下一啲嘅详细情况啊？譬如话喺边度可以知道一啲嘅详细资料啊？
我们基本上你们可以来我们的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的那个网页、
嗯、
官网就是 borealisstringquartet.com， 然后上面有具体的那个演出的那个就是地点和时间，还有票价。
哦、OK， 咁大家就可以上去睇下啦，尤其是有兴趣听 String Quartet 嘅朋友吓。咁今日咧请到阿煲上嚟咧，我就梗系唔放过啦。我见佢成个大提琴都拎咗嚟啦，对不对？
对对对。
咁所以咧，我又请阿煲咧帮我哋现场拉一段少少嘅音乐啦，好唔好啊？咁今日你会同我哋拉边一段嘅音乐啊？
我是想，就是因为今天我没有我的 partner， 所以我可能自己拉一首，就是巴哈无伴奏的组曲。
嗯，
那首曲子是很，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曲子才来学 cello 的。
哦、okay ，
所以我想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咁有冇即系呢个这首曲嘅背景系点样样？
这首背景就是巴哈他那时候写了一系列的曲子，因为巴哈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作曲家，然后他那时候写了六首就是无伴奏的小提琴的组曲，然后呢这一首呢是他等于是写给大提琴的六首，就是对称跟六首小提琴无伴奏作曲对称的一个曲子。
嗯、
那时候呢就是。也非常特别的这个曲子，就是说这个曲子手稿永远都找不到的、
哦、是
就是不知道巴哈那时候写的时候到底什么，唯一的存在的这个手稿呢是他的第二个太太叫 Anna Magdalena 他的 copy、
嗯、
所以说这个在其实在乐团大提琴世界里面是一个谜，就是说、嗯、到底是巴哈那时候到底是他的音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到底是他的组合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嗯、基本上很多作曲家都是说最后就是说你就是要跟就是每个人非常 personal 对巴哈的理解，然后用他的诠释再把它、嗯、就是没有一个不像小提琴组曲他有专门巴哈写的这个应该是怎么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哦、所以这个呢就看看、表演者他的演绎究竟是怎样了，那算不算是巴哈的一首迷的乐曲呢？
嗯，对对，可以
都算是吧，
可以这样说。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请煲准备一下先吓，这个大提琴、okay. 然后呢我就可以听一下这一首现场演绎的一首巴哈的作品。在这里呢也多谢煲的访问啦，
谢谢。
接下来11月14号希望你的演出成功，那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煲所拉的这一段巴哈的乐章先。
谢谢。Mm-hmm.
嗯